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能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主啊，真的是你在基督里头呼召我们，让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脱离肉体，能够进入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主你的圣灵一路引导我们。我们真的是在肉体当中常常迷糊，不晓得你的道路，但是主，感谢赞美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又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经过幔子能够进到至圣所里头与主你亲近。主啊，这是你向我们所发出的邀请，主啊，但愿主你的圣灵继续不断地在我们内心里头吸引我们，真的因着主你自己的吸引，就愿意远离肉体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我们所顾念的啊。我们这一次呢，开始是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题目开始，就是说怎么样脱离无聊。但事实呢，你会发现啊，要解决这个无聊这个事情啊，真的是或者说彻底解决无聊这个事情啊，这是需要非常的启示在其中的。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就谈到说，人为什么这么容易无聊呢？我们一般无聊怎么去解决呢？一般人所用的这些方法呢，不管是去吃好的餐馆，或者去各种有意思的地方去游玩，或者活在这种虚拟的世界里看别人的生活，或者模拟出来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生活，这些呢其实都是人暂时的一些方法来解决内心的无聊感。但是在每一个这些事情上，你都会发现哦，他们其实真正不能够解决人内心的无聊的。比如说在吃上面来讲，一个人呢，你如果今天吃饱了饭，今天就是再好的饭摆在你面前，你也不会觉着有胃口。而且呢，如果去很好的餐馆，你如果常去的话，你会发现再好吃的菜最后也都不好吃了，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肉体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样子一个填不懂，就是填不满的一个深坑啊。你给他去填呢，填不满足，但是他又很容易，为一般的事情呢就感到那、这个，感到腻味或者是无聊了。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说，这个无聊看着好像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实际上是个非常深层的问题，而且呢，这个是非常深层的处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不管你在这世界上过的生活好像多么有意义，多么伟大。我们前面用的例子就是大卫和所罗门，你想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啊，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多么成功，多么辉煌的这样子的人生，可是他们呢，都陷在无聊当中。而且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啊，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当你没有得到它的时候呢，它还有一定吸引力，好像让你的生活稍微变得积极一点。但是呢，当你得到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更加无聊，因为当你一旦得到它之后，你会发现内心里头这个因着缺乏上帝而产生的这个空虚感呢，它仍然在。所以曾经就有人这样说，你如果一个要想把一个人的生活马上就败坏的话，就是把他所有他想要的东西马上都给他。我那天我还跟那个什么跟我儿子在谈这事情，我就说那物质上的东西啊，你不能让他很快就去满足他。你比如说你今天开一辆很破的车，然后真的很烂的车，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稍微换一个二手车，但是相对比较新的二手车，你就有一定的满足感，你觉得诶，这不错，这个能够享受一段时间。然后等到后来你把二手车换了，你自己买一辆新车，诶，你又有一点小小的享受啊。然后你的新车呢，这是一个比较低档的，对吧？然后换成一个中档的呢，你又有点小小的享受。然后等到中档的换成高档的，又有点享受。所以这样一路呢，其实多少都有点小小的享受。这个呢，所谓的享受都是一个暂时的，因为人的肉体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如果你今天啊，比如说是家里很富有，一开始就把你最好的这个最想要的车就给你了，你会发现在车上面你就很难享受了。 是不是？不但是在车上如此，其实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比如在吃上面，如果你总是要追求最好吃的东西啊，最后你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但是如果你在把这个上面看得比较淡一点呢，你相对你还可以享受更多的这个食物。这就是人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胃口的特点，肉体的这个特点啊。而我们上次也提到有一点，就是说你会发现啊，空虚啊无聊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为内心里缺乏神的这个同在，只有神在那里的时候才能给我们内心的一个满足。而一旦有了这样一个满足啊，你可以去做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你内心里一点都不空虚。我的意思说，今天满足不是从事情来的，满足是从神的同在那里来的。事情呢，但是我们天然的人却往往把这种事情当作用来满足自己的东西，但是因着内心里头不满足，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败坏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他就告诉我们，这种解决方法跟世界上的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世界上呢，总是要想要这样那样子的事情来解决自己空虚。我们在这里呢，从圣经里看到的是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让内心被神或者被神的爱所充满啊？然后上次我也提到另外一个，天人为什么很无聊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天人做事情，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呢？它是被最深处的这一个定罪感。当上帝离开之后，人的内心里头有着撒旦的这个谎言。撒旦的谎言真的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他无非对于我们来讲所说的就是我不好，我不行。他其实说是你不好，你不行，但是因为他是在我们内心深处里头说的，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不好，我不行。天人都有这么一个，所以天人都要做一切的事情呢，用来抵挡这样一种感觉，对吧？抵挡这种感觉，而这种能够成功的抵挡这种感觉的事情，就被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说无聊是什么？无聊就是找不到有意义的事情去做，然后去找很多的替代品，明知道那些事情没有意义，还是去做，但是那种呢，是很难解决无聊感的，对吧？所以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到底什么是有意义的？只不过天人的这个定义，这个有意义本身就是建立在撒旦的这个谎言上，是来根据他这个反应。所以呢，今天造成的一个困难就是说，你其实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呢，它在加深你这个定罪感。当你去得不到的时候，你觉得你得到了会有这种好的内心的良好的感受，但你得到了以后，你发现还是没有，对吧？所以不知不觉当中，你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都会发现没有真实的意义。你就想，对于所罗门来讲，他一生他的那个成功，他的那个富足，他的那个权力，对吧？他什么都有，但是他最后他得到一样又一样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让他感觉到内心好？不是吧？他反而内心里觉得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空虚。我想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空虚，但是恐怕还喊不出来所罗门的那个话，所有的事情都是空虚，都是补分，都是捉影，都没有意思。他们就说捉影是中国人的成语啊。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我们后来就提到说，那有没有答案呢？在旧约的时候没有答案，因为旧约里头并没有一个新生命。但在新约的时候呢，真的是有答案的。使徒保罗他所说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他能够说出这句话，你就知道他的生活不无聊。我们也提到他的秘诀是什么啊？他的秘诀就是基督。因为有着基督了以后啊，真的是有了基督，就有一条道路能够到神的面前，而且基督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你可以想象上帝无聊不无聊？上帝一定不无聊，对吧？上帝是充满喜乐的神，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当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道成肉身，虽然他用一个就是虽然外面的这个肉身啊，很大很大程度限制了他里面上帝的生命，但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啊，除了那些法利赛人不喜欢他，其他人都喜欢他，就是那里头的那一个生命啊。所以呢，今天在新约的时候，这是有答案的。 但是有答案不等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毫不费劲的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它是当我们愿意脱离原来那个生命属肉体的生命那个特点那个本质，就已经注定了你是不能够脱离无聊的，你是不能够脱离空虚的生命的。但是今天有机会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他就得到了。我们上次有读了很多他的经文，你可以看出来啊，使徒保罗绝对是过的一个是啊、就是充满了，真的是充满了荣耀，然后有这样子的追求，有意义，一直到他啊、到生命结束，他都是这样子啊。嗯、我们再回顾一点点，就快到那个什么了，这次所讲的了。啊，后来我们就引到这么一个关键点啊。这就是上次所讲的这个关键点了。上次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听福音啊，听福音之后，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听后了，我们的内心应该是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我敢说，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人，在某个时段，有进入到这种感觉，就内心里真的是欢喜跳跃的这种喜乐的感觉啊。我觉得我也有曾经有这样子过，但是可以说大多的时候呢都不是这个感觉，都不是这个感觉。大多的时候可能是处在这两种感觉里头，一种就是 confused， 然后糊涂搞不清楚啊，很迷茫，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来应用，或者是这种 frustration。就是很沮丧啊，为什么这里应该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不 work 啊，我们很多时候处于这种光景。我们就上次提到说，你看到没有，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他清清楚楚的讲到这么一件事情，在罗马书里头就是阐述这个福音的最系统的一卷书卷里头，在中间第五章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段。如果我们把几节挑出来啊，如果只是看这个绿色的字，他把福音传给人目的是什么？目的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目的是与神相合，就意思是在你和神之间今天再没有矛盾了，再没有什么拦阻了。如果以前你觉得自己在律法之下被定罪，觉得我不够好，我很差，然后上帝肯定不喜悦我，那因信称义在告诉你说，你知道吗，神跟你打交道从来没有看过你的行为，神跟你打交道今天根据，我们上次用过这个词对不对，根据的是谁？根据的是基督的义。你就想这个，这是他的根据，他在看哦，基督够不够义，如果基督够义，他是你的大祭司，让他看来你就够义，如果基督不够义，那你就不够义。你不要去看你自己够不够义，你来看基督够不够。当我们来学会这么看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如果真在这上面能够听懂一点这里头所意味的这个意思的话，我们都不得不来感谢神。哇，神真的是这样子的，这叫恩典啊，这样子的恩典，这样子来对待我们。因为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思想，你就知道这里有多少东西，不要说在神面前，在是个圣洁的上帝面前，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思想，你如果把它都暴露在人的面前，你都会觉得有些东西恐怕会觉得羞耻的。但是呢，神既然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不看，神就看耶稣基督的思想，耶稣基督他的义够不够好。哇，感谢主，那个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跟神相合，从此之间跟你说没有隔阂了，对吧？没有隔阂，没有什么东西拦阻在那里。然后呢，在这没有隔阂的目的是什么？没有隔阂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内心里头今天可以对上帝的爱来敞开，让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头。所以在这里头啊，他所讲的秘诀，使徒保罗的秘诀，或者对我们今天来过一个得胜基督徒生活，想要脱离，彻底的脱离内心的这个空虚和无聊的这个秘诀是什么？这个秘诀就是内心里头让圣灵把神的爱启示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的内心里充满神的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体会啊，我可以说我很少我听过 Andrew Womack 他讲过，他有，当他有 被圣灵就是来浇灌，而在那个浇灌是在他向当众的承认自己多么不好多么不好。他以为当他承认发现自己这么不好的时候，上帝好像才知道。他不是说吗，他觉着接下来神就要把他干掉。结果神的爱充满他的内心啊。他描述这个到什么地步呢，他描述到这个地步，就是说他几个月里头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吃过饭，他肯定吃过饭，我这死了对不对，但是就是说他从来没有用心吃过饭，内心被上帝的爱所充满着。而且呢他后来讲经过这个事情之后，他就说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肯定上帝爱他，肯定到一个地步，他就说就好像钱包里，有的时候不是有的人不会放自己小孩的照片吗，他就说神的钱包里放着他的照片，神的那个在那个壁炉上面摆着他的那个什么 8x10 就是那个相框对不对，有他的相框，他就这么肯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肯定，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讲没有这个肯定对吧。所以但是呢这里头是告诉我们做基督徒得胜生活应该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追求不追求这个，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去追求这个。如果这个事情大家觉得想象太遥远，或者对我们来讲都不够具体的话，我们可以换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一个故事，或者一幅图画来讲。如果你曾经喜欢过，曾经喜欢，我们还是讲以前的事情，假设吧，不说你了某个人他喜欢不管是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或者一个女孩喜欢一个男孩然后他非常非常喜欢对方，然后呢后来他发现对方也爱他的时候，对吧，他发现对方也爱他的时候，然后当时他所处的那一个内心里头充满爱的那个状态，他可能每天还是要去学习，他每天可能还是要上班，但是在那个时候学习和上班都有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场景，可能在电视小说里头看到不知道有人是不是曾经经历过，还是马马虎虎的就结了婚了对不对但是呢我想这个总是大家比较羡慕的一种感觉吧，对吧，大家可以不管你曾经有没有很深刻的经过过这些事情，但是这总是大家比较羡慕的一个感觉吧。为什么我们需要追求从神这里来的这种爱呢？因为你会发现跟人呢大家所描述的那样子的光景大家都可以想象，甚至有的人也经历过但是你会发现这种跟人的这种感情很难长久的，就是那种感觉。我不是说过后大家就要分手或者什么，不是，而是说就算两个人很相爱的人，他当时有的那个感觉，你过后你就会发现很难维持，那是有原因的吧，就是很难维持。但是呢，在神这里头，这个爱可以充满在一个人的心里头。如果我们看使徒保罗的话，他就说他的生活是被神的爱所激励的，就意思说，神的这个爱在他里面一直在这里头保持着，而且神的爱一直这样子有能力，让他一生都活在好像这种热恋当中一样的。你说这值不值得追求？真的值得追求，对吧？这真的值得追求。好，这是需要来做的。然后呢，当能够跟神进入这样一个爱的关系之后，过后就可以过这样一个生活，以神为乐。这个我们过后才讲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你觉得神爱你吗？为什么？你觉得神爱你吗？很多的人说，我觉得神应该爱我吧对不对？当我们想神应该爱我们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你心里不觉得神爱你，对不对？所以当我自己来想的话，恐怕很大一个程度也是这么想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 Mike Bickle 写的，他是一个灵恩教会的一个牧师吧。 他在那个 Kansas City 有一个叫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他是应该是那个创始人吧。他们在那里头一个特点就是24小时的那个祷告从来不间断的，当然不是一个人了，对吧？就是说这都很多很多年了，就是有人等于说上夜班了，简单来讲就是昼夜不停的他们有轮换着这样子在神面前敬拜。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爱神的喜乐，然后当然那个时候我觉得从看他那个书里头我当时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他就讲到说不同人心目当中的神的形象啊、哦，他就讲有的人呢心目当中上帝是好像一个很严厉的那个法官啊、哦，他如果他手里拿着闪电，一看着你要是做事情做得不对了以后啊，他就用闪电等于说要惩罚你，所以就上帝是这样一个形象。还有人心里头觉得上帝呢就好像是一个那种军队的那个将军啊，然后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呢，他是不惜一切代价，如果再要达到那个目的要牺牲一些人的话那都无所谓的。我不知道你心目当中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我至少我在信主很多年当中，我心目当中上帝的形象就是一个很严厉的教练，他是为了我的好呢，确实是为了我的好，这个我从内心就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他是为了我的好呢，但是可以让你不惜受任何的痛苦，因为要让你去为了培养你嘛，对吧？为了培养你，反正是为了你的好，中间再大的痛苦都是不在乎的。我很多年都是那样子。现在呢，我现在好像也不纯粹是这样，但是以前是这样子嘛，对吧？我们就想啊，大多数基督徒都觉得神应该是爱我的，但是却不觉得神是爱我们的。为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用什么样事情来说服我们神爱我们？自然是十字架了。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在以前，对不对？以前还在律法之下听的时候，本来你要下地狱的，耶稣基督担当了你的罪，对吧？挽救了你，然后让你有一天有机会能上天堂。简而言之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说他不爱你，你还有良心吗？对不对？所以这么一说你就没话说了，对不对？好啊，是啊，确实是他是爱我的，但是我就是不觉得他，我觉得他应该是爱我，但是不觉得他爱我。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上帝的形象哦，上帝的形象自然取决于你对上帝的一个理解。因为如果你理解上帝是怎么样子的，你心目当中大概的形象就是那样子的，对吧？所以圣经里头十诫里头其中就告诉我们第二诫，对不对？不可用其他的那些偶像来取代上帝。但是你会发现啊，只要你在肉体里头，你就是不在外头造一个偶像然后在那里拜，你心中还是一个偶像，你心里头那个上帝的形象如果不是真正的上帝，是你自己错误的一个理解，那就是偶像，那就是 image， 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内心里头上帝的形象，如果上帝是一个严厉的教练，如果上帝是一个可以牺牲你的一个将军，如果上帝是一个严厉的法官，要惩罚你的这样一个法官，你说上帝爱你啊，就有再多的理由说上帝爱你，心里头还是爱不起来的，对不对？心里头爱不起来的。如果上帝是这样一个形象，就算是圣经里描写在上帝那里有雷轰闪电，然后等等这样子的，我想你我心里头要想真心的，你老实讲，你说你爱这样一个上帝啊，真的很难爱得起来的。这里原因就是啊，爱呢不是一个理智，爱是一个内心的东西。我们所有说其他的神爱你，那些东西都是在对我们的理性说话，所以我们说按理说上帝是爱我的，如果我觉得上帝不爱我，那我肯定没有良心，我如果都知道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试图来说服自己神是爱我们的，但这个说服是没有意义的，说服不了。内心里头你如果不管你是爱还是被爱，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 对吧？你想要不爱说服自己这样子，你会发现说服不了的。这个爱不是用理智来做的，爱是一个内心的一种感，我不能说只是个感觉了，对吧？爱是个内心的东西，是发自内心的东西，不是头脑这么样用理性可以说服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大家没办法觉得上帝爱我们？因为我们说觉得的时候，是在哪里觉得呀？咱是在心里头，不是在头脑里。头脑里说服自己，其实就是说你内心里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觉得神是爱你的，但是内心里这么去说服自己，就是想要去说服，用头脑说服内心，行不通的，对吧？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用这幅图画来描述啊。我们再看，这是在地上的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他们两个都穿着红色的这个 hoodie， 对吧？红色的这个运动衫，然后他们在这里彼此对视。这个小孩虽然这么小，但是他从他父亲的这个笑容，从他父亲的眼神跟他的互动里头，他就可以，虽然他很小，虽然他不懂多少事情，但是他能不能可以感到他父亲对他的爱呀？可以，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跟神来打交道的时候，这里头有一个困难在这里，用这英文说 Seeing the invisible God， 神是看不见的，神也是听不到的。又看不到又听不到神，你今天如果要说神爱你，内心里要感觉到神爱你，请问怎么个弄法？这个是我很多年的一个困惑。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啊，而这个人又是你是喜欢的那一类，那爱起来并不是太困难吧？因为你看得到他，你听得到他。但是今天呢，给你一个看不见、一个听不见的上帝，让你的内心里要觉得他真的爱你，然后你当然也内心里生发出对他的爱，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哇，你看没有，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觉得神爱我们？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好像你想觉得就可以觉得，你想觉得没办法觉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有原因的。那答案在哪里？怎么如何才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对于使徒保罗来讲，他一生的秘诀啊，你可以说是基督，也可以说是因此就被上帝的爱所充满，他就活在这样子跟神好像热恋的这样一个关系里头，他一生都如此。所以对他来讲呢，他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他宁可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他留下来是为着在地上能够帮助教会，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进入到他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里头。如何才能感受到神的爱啊？我们今天用一段经文来看，这段经文大家看过，我以前也讲过，但我觉得这次呢，上帝又让我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在约翰福音21章，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的这段记载啊，因为我以前真的讲过，约翰福音21章1节，这是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也，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约翰了，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让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啊，第4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哇，耶稣好大的口气，因为他们一开始可能他不知道是耶稣啊，对吧？不知道是耶稣，但是耶稣说小子们，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这个图画一下子就让谁就对谁很熟悉了，对西门彼得，对不对？西门彼得曾经是他一晚上打鱼没打上，然后后来呢，耶稣说让他到水深之处去打鱼，然后他撒网去，一下子好多好多鱼啊，对吧？而那是这对 西门彼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因为大家记得到那次之后，当他打到那么多鱼了以后，他反而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那是西门彼得真正的转折点，人生的转折点。而这次来讲，耶稣来见面啊，主要是针对西门彼得。但在这里有讲到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注意到一件事情啊。首先呢，这是约翰写的，对吧？约翰呢，他知道耶稣爱他，他敢写书，他称自己就是耶稣爱的那门徒，那个门徒，对不对？你想这是多么大胆的，就好像今天在一个很大的假设一个教会，人家有一个人就常常说，神就爱我，对不对？我就这相信主阿们说，我知道神把我的这个照片放在他钱包里，神把我的照片放在他的那个壁炉上面的相框里头，我却100%的知道，你的呢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好像那么个意思，对不对？他就知道，而知道的这一个，约翰来讲，他先认出是主的。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啊，如果一个人呢知道神爱你，你对神会特别特别sensitive 或者有洞察力，其他人都认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能够认出来，因为圣经里讲神就是爱啊。我们再往下看，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哇，你说西门彼得爱不爱主？西门彼得绝对爱主，其他的还在那捞鱼呢，对不对？哎呀，这么大一网鱼，这我们要卖多少钱呀，对不对？多久我们都不需要再打鱼了，对吧？都在那里收拾，然后如果后来看还数了153条，对不对？然后他就直接就跳到海里了。然后呢，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那200肘假设就算200米吧，对吧？200米或者300米，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所以看来是他们把船就直接划过来，那么多的鱼，对吧？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这鱼显然不是他们的，是耶稣自己弄的啊！我不知道死里复活的耶稣是怎么样，需要钓鱼吗？还是说怎么样？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这个时候啊，大家既然这么写，你都会发现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啊，因为他是那个荣耀的身体，虽然跟前面的有些相似，但是绝对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呢，这种对主的认识啊，需要有一个内心的这种感受才行，内心的这种一种感觉，不是简单的就看是谁啊。然后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好，底下这一段啊，我把这里用颜色来标明了。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大家知道，注意到这用的这个词就是大家常说的圣爱 agape 那个词的动词，对吧？ agape 大家也注意到我前面的，当约翰说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用的是同样这个，对吧？同样这个。所以呢，使徒约翰他知道神对他的这种爱的。然后当耶稣用这个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要知道耶稣讲的不是希腊文哦，耶稣讲的希伯来文。我相信希伯来文里头并没有直接的这么一个对应的，这是在希腊文里头的，他肯定用的是同样一个词，就像我们中文，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但是他所说的这个爱是一个特别的这个爱。显然西门彼得就理解不了这个爱，而且注意到约翰就是认识到这个爱，彼得就不认识到这个爱。然后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看他的理解是什么？你知道我爱你，他用这个词就是 filio。 当约翰写这个的时候，他就知道，当然也可能是约翰，我不知道当时就知道呢，还是过后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才明白。我更倾向于说，过后他更清楚这个，前面他就认识到神对他的爱，但是不像后面他认识那么清楚。等他对认识这个爱更加清楚的时候，他对我们神跟我们的爱，我们对神的爱，他就很清楚，所以他写下来就用这些词来区别开来。但是彼得显然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但是他用的这个 filial 大家都知道，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兄弟的爱。当然在这里耶稣跟他也不是弟兄，对吧？所以这个呢，我的理解更像一种叫做性情相投的那种爱。比如说你很爱你一个朋友，对吧？同性的啊，这样一个朋友，这种 filial 对吧，好像自己兄弟之爱那样子的，哦，那就是这个。所以当彼得来说你知道我用这种 filial 的爱爱你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彼得只懂这个爱吧，他不懂另外一个吧。他如果懂了，当然他就能够明白耶稣的意思。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他用的这个 filial 就是说在彼得的心目当中他只明白这个爱。当然夫妻之爱那是另外一个了，对吧？跟耶稣呢，他只能明白就是这个性情相投，喜欢，对吧？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在这里头他们两个有一个就是 miscommunication， 他没有办法来这样子的来交流。耶稣所说的事情呢是彼得不明白的，那耶稣就告诉他，那你去喂养我的小羊，那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去喂养我的小羊，你可能会更加明白这个事情吧，是不是有这么个含义在里头？好，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还是用这个。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我不知道有人是不是把这个里会很仔细的分开，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过后又是喂养我的羊，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没有特别那么去想啊，我只是把它当着差不多的意思。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看没有，这个时候耶稣就换了，在这里用的这个含义就换了，你 filial， 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因为在他的理解，你看耶稣明明知道他爱他，他真心的，对吧？他虽然害怕，但是耶稣真的被审判的时候他一直是跟着去的，虽然去了三次不认主，但是他跟着去，很多人都不跟着去，对不对？然后现在看到是主，一下子就跳到那个其实湖里头，对吧？就那么游过去，你想想他对耶稣的这个感情是多么的真挚啊，真的就没有任何的掩饰，那种一听见他就跳下去，这就是内心那个感受。所以他第三次听耶稣对他说，他就忧愁，所谓忧愁就是有些难过了，受伤害了，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道，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在这里头呢，你看没有，在彼得这里头，他理解来理解去，他就只理解到一个 filial 的爱。耶稣本来是要讲这个 agape 的爱，然后约翰呢也知道神爱他是一种 agape 的爱，但是彼得就不明白，怎么样都不明白。所以呢最后耶稣就说，好，好像回到就到他这个 level， 到他这个 level 来问他谈论这个事情。但是在三次呢都告诉他一件事情啊，你喂养我的羊，或者牧养我的羊，或者喂养我的小羊，我觉得这个意义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意思说对于我们不明白啊什么叫做 agape 爱的，你今天如果想要明白，需要从后面的这件事情来着手。我等会再来讲为什么啊。我们再往下稍微看一点，然后呢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因为彼得过后是 钉十字架，而且倒钉十字架啊。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你看没有，在彼得的这个 filial 的这个爱里头啊，他有一种嫉妒和排他性的，你看没有，他看见耶稣所爱的 agapio， 因为在这种人所理解的爱啊，你如果爱我多，很爱我，那就不可能对另外一个人也很爱，如果对另外一个人很爱甚至更爱，那肯定就不能够是爱我们。你看没有，人的理解超过不了这个，切不要说夫妻这种关系那的，或者男女朋友，那是百分之百是如此的。就连朋友啊，你就现在想想，你如果有个很好的朋友啊，大家在一起谈话呀，然后就觉着是很享受。然后今天他有另外一个朋友，这完全跟那不跟性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就是说他跟另外一个他在一起，他也很享受，好像比跟你在一起说话更开心，那你马上你就觉得你跟他的关系远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没有，这个人所理解的这个爱啊，他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当他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卖你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彼得只明白这么一个爱，而神跟我们的爱啊，是另外一种爱。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不觉得神爱我们？这有原因的。前面说一个是心的问题，不是理智的问题。讲到我们看不见神，听不见神，这自然就对我们人来讲很难。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不会也不懂神的这个爱。神的这个爱 agapio 或者 agapi 这是名词的话，这一个是我们不会，我们不懂，我们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让你说神爱我们，但他所说这个爱是你不会你不懂的，怎么觉得他爱我们，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在这里头有这么一个困难呢，有这么一个困难。但是呢，耶稣在那里头给了一个就是一个 clue， 一个叫做线索的吧，一个线索，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障碍啊？他就说你去牧养喂养我的小羊，或者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我看这个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么一幅图画的话啊，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对吧？好牧人。然后讲到说甚至在讲到一个比喻，有99只羊，对吧？他一共100只羊，但有99只羊都没有丢，但是有一只羊丢了，他自己他就去把那99只羊放在，然后他放在那里，他去找那只失丧的羊，等到找到了，他就把它扛在肩上，他回来对他的朋友说，跟我一同欢喜快乐吧，因为他失丧的那个羊他又找着了。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比喻，他也讲过我是好牧人这个比喻，对吧？所以在这里头，他的意思说，我们就我们的这种感觉啊，不感觉到神爱我们，那跟彼得是就说是按理说彼得嘛，那跟耶稣一天都吃住在一起3年的吧，那是多么亲近的，对吧？所以不涉及到像我们看不见听不见耶稣啊，或者说是形象怎么样，因为他跟耶稣在一起看见，那自然的耶稣的形象是什么样，耶稣做事的方法什么都在他面前很清楚，但是他还存在这个障碍，他根本不明白神的爱啊。怎么解决呢？告诉他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当然有一个理解，就是说，意思说啊，你比如说，你这一个爱呢，当你去关心别人的时候，照顾别人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加能体会。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吧，因为彼得后来真的明白这个事情了啊。彼得前书5:1，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 你看没有，这个是不是耶稣对他吩咐的？耶稣对他吩咐的吧，对吧？然后底下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然后底下讲，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所以在这里头，从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因为他后来啊，他绝对是明白这个 agapio 爱。他记得在彼得后书里头，他又讲过一个，有了信心，还要有德心，有了德心，还有什么？然后一直讲下去，有了爱弟兄的爱，有了 filial， 还要有中文翻译成爱众人的爱，对吧？那个就是 agapi， 那个爱众人的爱是中文翻译的，原来就是说你要有这样子的爱。对吧，从 godly love， 从神那里有神的爱。所以你看没有，在彼得来讲，后来他都明白这回事头了。然后他在这里头讲的就是耶稣当时告诉他去做的这件事情。而这件做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基本上意思说，什么叫做牧养神的群羊？是不是就是今天啊，大家所想象的，在一个教会里头，如果一个牧师也好，长老也好，今天他的责任就是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因为这很多教会里头，就是大家对牧师的那个期待就是这么一个，关心我们的每一个生活。我们家里头如果有什么矛盾啊，牧师要来调解呀、啊。我心里头最近工作压力大了，牧师最好，如果这个牧师又能够知道，又知道怎么安慰我呀、啊。或者我的孩子不听话了，然后我最近因为这个孩子的这个，我心里很烦躁，然后牧师如果也明白，大家的期待很多时候对牧师是这样子。我告诉你，如果牧师是这样，不管牧师是这样子，牧师当然如果做了职业就没有办法了。如果对长老的期待就是这个的话，长老就不要做长老了。我一说这个期待是太不实际了吧。你今天想，如果教会，我们教会当然很小了，但是如果要是教会，且不说几百个人，就是50个人的教会，对吧，就是50人的教会，你每一个人对那个牧师的这个期待是这么一个，哇，那这个牧师你想他的压力多么大，他怎么可能去解决人的这个。所以这个什么叫照顾这个小羊啊、哦？这个大家的想法恐怕是错误的，传统的大家都是这么讲。所以在各种职业里头，牧师这个职业里头 burnout rate 恐怕是最高的，因为大家对他们有这样子一个期待。我有时候我会觉着做牧师的这些人呢，其实很可怜。因为呢，一方面别人对你那么高的期待，而且我自己啊，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我都不相信，然后我要去给别人讲，我宁可不讲。我如果是那样子的，所以我每次如果要面临要讲道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神啊，你最好要给我点东西。如果要是我都很低落，我自己都根本就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今天要让我去讲这些东西给别人讲，我就说从我这个心里来讲，我打死都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呢，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牧师，我说他可怜，就是很多牧师就得做这个事情，自己的内心都很软弱，自己的内心自己都觉着好像很软弱，但今天要做出一个刚强的样子来，让大家来相信神，要对神保守信心，然后今天却要关心别人各种各样的压力，但自己的压力大得不得了，这就为什么要 burn out 嘛，对吧，就是这个。所以呢，在这里头我觉得不是这么一个回事。他底下因为加了一句，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所谓照顾群羊，真是指教会里每个教会里都是喵喵的那种吗？不是吧。他所说的群羊就是底下的信徒呗，基督徒。而所谓照顾群羊，为什么把它称为牧人呢？其实最主要的是指在这个生命，因为你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你就可以帮助生命更浅的。所以这里头年长年幼啊，说什么说牧者或者是群羊，完全是一个在基督里头生命的这个先后，或者是这么一个，对吧，我说先后就是实际在这上面更加成熟，这么一个关系。 那如果明白这个啊，我觉着有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很大的帮助。我们再来思想啊，如果做所谓的做牧者，其实就是一个好像年长的帮助年幼的，就好像父亲跟孩子的关系。那在教会里头所谓的这种，就是类似于啊，我就是一般基督教并不把牧师叫做像天主教里头叫 father 对不对，神父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圣经里也用过这个词对不对啊，然后比如说那个什么保罗就把提摩太称为他在主里头的真儿子对不对，然后保罗也讲过，你们在基督里头啊，师父虽有一万，但为父的却不多。他也讲了这个关系，所以其实是这么一个关系啊。那我们就来思想啊，当一个人，你怎么样？我们在讲上开始明白神的爱，神说，你如果明白怎么去照顾群羊，你就会更明白，从你原来的那一个对神的爱没有办法理解，就开始有一些理解。而这个所谓照顾群羊呢，就是去照顾生命更浅的这些人，对吧？照顾生命更浅的这些人，那怎么样叫做圣经里意义上的照顾更浅的？我这里有三幅图画，大家觉得哪一幅更像？我这三个都是找父亲跟小孩的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父亲跟自己的这个婴孩的这个儿子啊，或者女儿 whatever 对吧，然后跟他的这样一个这样子很相爱的这样一个关系。第二个自然就是小孩稍微大一点不听话了啊，这父亲在这里指责这个儿子的这一个对吧。第三个呢，这个儿子又大一些了，哇，两个像哥们儿一样对不对，这样搂着然后很信任，大家在一起这个关系。我不知道你觉着圣经里所说的，耶稣所说的照顾群羊，然后讲到其实就是年长的照顾年幼的，到底是哪一个更像哪一个？是不是第一个，就是底下的这个跟婴孩？其实这个最不是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所谓说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圣经里头哪一些基督徒被称为那个什么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他们是不是最小最可爱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哥林多教会的对吧，哇，这些人是很最难伺候的。因为他们呢，我们前段时间刚在查保罗的哥林多后书对吧，这些人保罗在里头辛辛苦苦地喂养他们，然后把他们还没有养大呢，把他们稍微能够建立在一下，但是他们里头属世的这个思想这么样子强烈。今天有那些律法之下的人，明明是在打他们的脸，明明是从他们这里来获取利益，但是这帮人一呼就走了对吧。保罗在那里流泪祷告写信，然后把心调给他们掏出来看。所以今天你要知道，所谓越不成熟的基督徒啊，今天是越不能够这样子对待的。因为如果这样子对待他，像大家一般想象的，这叫什么？请问圣经里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体贴肉体。因为越不成熟的基督徒，越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他天然的这一部分属世的这部分越大，属神的那部分越小。所以这个时候他内心他所需要的关心什么，全都是在肉体里头的关心。这就是为什么做牧师的这个职业的，大家现在的教会并不在圣经里头这种来运行，而是期待着牧师来关心我照顾我给我打气，我家里有这个问题家里问他都来关心。他这个期待全都是属肉体的对吧，难怪牧师会 burn out 呢对吧，难怪牧师会 burn out。 所以在这个时候并不是这样子，这关系不是这样子的，更像呢其实这个。大家想一想，我们所看到的圣经里头的 圣经里头保罗责备基督徒的，请问责备以弗所教会的更多呢，还是责备哥林多教会的更多？哥林多前书你去过去看，都是在讲他们做的哪不对不对，哪个地方不好不好，是不是啊？这就是婴孩了。但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到了腓立比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才进入到这么一个关系里头，我上面所说的，原来在这个时候啊，儿子可以成长到一个地步，跟父开始明白父亲的心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父亲就把内心里真正的想法可以讲给他，他们两个才能够进行真正的交流。但是儿子小的时候其实是处在一种悖逆状态里头，因为儿子越小肉体越大，对吧？肉体越大，这个时候父亲没有办法把他的爱告诉他，他不明白，就好像彼得一样的，耶稣给他怎么讲他都没有办法明白。但是等到彼得自己开始进入到这个身份里头，开始关顾其他人的这个生命成长的时候，他就明白啊，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爱不像我们前面想的那么简单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觉的。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上面有深刻的一个体会啊，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我们家原来就是老大老二吧，老大呢其实老大一直是很乖的，当然没有一个人都是没有毛病的，每个人都有毛病，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但老大一直都很乖，学习从来都没有我操心过，我从来都不需要去看他的成绩，他就每学期完了说啊，这学期都是 A 和 A 加，对不对？既然一直这样子，对吧？然后呢，你让他做的事情，他都会提前，他知道要做的话，不需要去操心。他如果早上几点钟要有什么活动，他什么时候要起床，这些东西他都自己弄。然后你交给他所做的事情，如果打游戏的话，说哦，一星期只能打两个小时，对吧？所以今天你如果打30分钟，接下来就他都拿那个时间就定好的，过后了不需要我们去看的，从来不用操心这些事情的。哦，那老二就不是这样啊。老二小的时候，哎，这个两小时怎么就打不完呢？他我感觉已经在下了两小时了，然后过后呢，他怎么还有一个半小时？反正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各种各样子的后来的那种，比如说懒啊，我们昨天晚上讨论到一些事情啊，然后当然等到就是等到那个什么。2015年的事情发生之后，对吧？嗯，他妈妈去世了。那这过后呢？我当然，我觉着就，在那种情况之下，觉着有很大的一个需要去跟他能够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原来呢，其实我觉着我其实原来当然不是不想，但是原来你就会发现跟他很难建亲近关系，跟小爷关系自然就心里头比较近，因为比较听话嘛，对吧？而这个呢，总是跟你的想象的不一样，该准备的不去准备等等，造成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着我就格外的去努力，但是我发现啊，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这不是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最需要爱的时候，家里头发生这样事情，但是那个爱不能够直接给他的，这个爱的也没有办法直接这个感情建立起来的。比如那个时候会每星期跟他一块儿出去吃饭，对吧？然后找时间就是单独大家再可以坐在一起的，然后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后来，但是呢，问题是其他的事情呢，在那个地方呀，比如说那个时候，后来要面临等于说是要考 SAT 这样子的事情 ，SAT 就相当于中国的学生考高考，你说这多么重要的事情，我前面也讲过。啊，第一次没考好，那第二次的话我就说啊，提前我买了好几本书。那以前的话，小爷就是说啊，我知道我在那之前这几本书要弄完，我一天的进度是多少，我大概到什么时候之前，我就把这些都事情弄完了。然后小爷就基本上考满分，然后呢，他呢绝对聪明程度在那里，他比小爷更聪明，但是呢，好就不去做。然后不单这个事情，其他事情一样的，去参加那个吹那个 saxophone 的那个州里头的比赛也是一样的。但他很有talent， 所以他最后他呢就吹了，没有好好吹，每次当然每星期比如说就去参加跟那个老师那里去弄一次，平时也不练习，然后一直到最后练了一周他居然进去了州里乐队。那个其实非常非常难的，因为 saxophone 在那个就州里乐队只需要大概三个人还是几个人，他不像小叶以前吹长笛能够进去，那长笛那是一溜的人呢，对不对？他就这样他进去了。但就这个原因当时考试啊、哦，我中间看他不准备，我就说你这说不行，不做不做啊、嗯，怎么说他还是、没有去做啊、一开始2015年的时候，中间我记得有一次反正类似于这样子的，然后他态度也不好，我就生气了，我拿了一个那个条子啊，我跟你说把他打在这腿上一愣一愣的，打到这个地步。但后来我发现我又不打了，没有用的，打也没有用的，说也没有用的，你就跟他说，然后催他，没有，然后等到马上就一两周了，好复习，一两周复习你可能考多好吗？他就还是考不好。啊，这一次，第二次这样子还是一样的。好在他 ACT 考的比较好，后来 SAT 就没有上申请大学的时候就没有那个什么。但在那里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而后来我跟他谈的时候，他甚至给我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你啊，这事情之后啊，就说15年初的这事情之后，他妈妈去世之后，我觉得你很努力。”很努力什么？很努力要跟我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他知道我很努力，但他觉得我爱他吗？他不觉得我爱他。我后来我就发现，不能用这个方法爱这个，虽然是自己的儿子，但是不能这么去爱他。我后来我一次跟他讲，我就改变了。不跟他出去吃饭了，原来做的这些事情都不做了。然后我后来我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做父亲在这首要的职责就是保证你是一个成长起来是一个好的人，其他的东西是次要的，这是第一。所以如果你想清楚了，你在我这个家里头啊，你如果想过的日子好一点的话，你从此你该干什么事情你就得给我干，否则你的 life 就会 miserable。 我就跟他讲，你就在这家里头，你的日子就不会好过。所以你想清楚，你要日子想要好过，你就把这该做的要做。我们俩之间那个感情那是次要的事情。然后这样子之后呢，我跟你说，我甚至有一次我跟他说过什么话，我说：“家硕，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俩之间啊，就是我对你有对你的这个就是父亲跟儿子的感情是非常淡的。”我说了，家属就在那哭啊，我告诉你啊。那确实是这样子，不是我不爱他，而是没有办法爱他。就是说家属在我女儿所做的很多事情上，我今天我可以用这样子那样子的来行为来表达我的爱。是吧？但是这个爱呢，不会影响了他把事情就做不好。他该做的他去做，所以我可以尽可能去表达我的爱。但是在这里就不行，你不能那么去爱他，而且你这么爱他，他还是不觉得。因为假设我原来说他原来这里头真的有个自私的灵啊，我给你举的例子就是说我脚上打的血泡，然后他非要让我跟他去打球，我让他看。我这脚上的血泡，他还是要找我去打球，那是应该是十二三岁的事情了。他就有个自私的灵，你怎么样对他，他都不会觉得你爱他。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照他的意思做，他就很生气，很受不了。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这些话，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我的意思说，就是我说那个话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说，因着他有这么一个自私的心态，今天呢，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关系的。我没有办法跟你有感情。不是我不想跟你有感情，不是我没有努力，不是我怎么样，不是我不爱你， 但是没有办法建立感情，因为感情是个双方的一个事情，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当我改变这个东西之后，后来呢，当然感谢主，我对他这个态度之后，我记着他还跟他姐姐有讲过，哎，我不知道，就是说爸怎么了，他现在好像总是对我这个，他用那个词就说是叫做 passive aggression， 就意思说是，你知道吗？这用中国话说就是消极的抵抗，就是他不直接对你很不好，但是呢，他总跟你过不去，就是那么个意思。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事情我可以做的，但我不给你做。我有些事情不给你做，然后你有些事情你想怎么样，我今天不给你。以前都是尽可能的要，如果给他的话，你会发现，哎，没办法哎。但不管怎么样，长话短说，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啊，后来又经过啊，真的是把这个自私的灵去除掉了。哦，我就知道说，当这些东西啊，这些属灵的捆绑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不管是自私也好，不管是懒惰也好，这真的是一个捆绑，你没有办法，身不由己的就是这样子。不是他的本心就是那样子，而是今天受了另外一个因素的影响，属灵的因素，他就变成那样子的了。但是后来感谢主，这些东西一个一个都去掉了嘛，一个一个去掉了之后，我就觉得现在呢，跟他来讲，那就感情就不一样了。我说是在这个世界上哦，在这个世界里，如果有一个人家说可以把他内心里头的深处的想法可以讲的，那就是我。他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是那些朋友是大家一起 hang out， 一起玩啊，一起干啥的，但不可能讲内心深处里头的这些事情的。他如果真的有什么挣扎，真有什么的话，他总是来找我。但我平时我并不跟他花多少时间在一起的，不是说我不跟他玩，基本上他回来他都有他的要忙，他跟他朋友玩，我也不去主动给他打电话，在学校里，但是他有事情他如果有挣扎有什么，他一定会来打电话找我。所以在这里头我就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啊，你看没有，我当然不是个 perfect 的父亲，对吧？但是呢，我确实是想为他好。我要想为他好，你就会发现，因着他自己在这里头的不成熟，因着他里头原来有的那些捆绑，你会发现哦，你不能够对他，你对他的爱不能够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子，不是你所希望的那些爱都可以倾倒在他的身上的，你得要根据他现在那个状态来做，而且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还要对他很严厉，甚至说了一些伤害他的话。但是所有那些目的都是为了一个事情，为他好。比如说我今天，我并没有要求他在那里头啊，我心里寂寞了以后需要他来打电话。他在外头，他如果很好，他一个学期不跟我打一次电话，我也没有什么怨言的，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我就希望他好就行了。但是感谢主，他如果心里头有挣扎，他就回来打电话找我，对吧？所以这个就叫做是，当你开始去照顾另外一个人，如果在教会你没有别人那样子照顾别人，你如果照顾自己的孩子有经历过这个，你就知道说，原来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爱，这就有点像加索当时他不觉得我爱他，是不是我不爱他呢？不是，是因为他自己里面错误的东西扭曲了他的看法。我对他所做的所有的那些爱呢，他都看不到那个叫做爱。但是我所做的有些事情，如果没有照他所做的，那一定是不爱他，对吧？然后呢，有一些爱呢是需要，就是这个爱的关系需要两个人花时间彼此的这样子一个互动这么建立起来的。但是他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他自己的朋友，他自己游戏，他自己干什么上，然后跟我也没有时间，我跟他找了时间坐在一起吃饭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说的。在那种情况下，请问怎么样让他能够觉得我的爱呢？至少在我的例子上，是不是经历过我对他好像很严厉的这么一个阶段之后，当他自己发生了改变之后，我也不能说我们现在就有多么 爱的关系啊，但是绝对比以前要强很多了吧。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像这幅图画，但是有接近了吧，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耶稣对彼得所说的，当你去照顾喂养神的羊，你去看顾自己的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爱的这个对象哦，原来你去照顾的对象，他有很强的肉体，他在肉体里头的想法都是扭曲的，但是他觉得自己最有理，他的那个感受是最真实的，他只能够想到这些事情，他就不能够去理解其他的东西。你只有想办法能够带领他过了这一段之后，你才能够把你的爱展示给他，他才明白原来你的爱是如此用心良苦。你一直都在爱他，但是以前不能够那样子爱他。所以他在这里头，耶稣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原来啊，这个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认识到，就或者说你想要能够认识到神的爱，你要认识到你里头有一个让你认识不了神的爱的东西，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肉体。你只要在肉体里，你认识不到神的爱的，就算神今天就活在你的面前，每天就住在你的家里头，那个都显现出来，你还是没有办法的。就好像彼得的例子，他跟约翰还是其他的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生活那三年都一样的，为什么犹大最后就把耶稣卖了呢？为什么约翰可以认识到耶稣对他的爱呢？为什么彼得就怎么都认识不到耶稣对他的爱呢？他只想证明他对耶稣的爱，但他不知道他的这个爱跟耶稣所说的这个爱，耶稣所要建立这个爱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所以在这里头，认识不到神的爱是有原因的。我觉得这一个观念，就我讲这个系列，我上次已经提到，前两次已经提过，不是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在这当中，神才一点一点把这个才交给我，我才开始明白这些观念，对吧？明白这个观念，但我觉得今天认识这个观念，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因为你不认识这个观念，你就会发现，你就好像在我跟我儿子的例子上，坚持停留在他原来的那个状态，然后在那种状态里头，内心很真实的感受是父亲不爱我。但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让我跟他没有办法爱，而且如果我要照他所希望的那样爱，他还是不觉得我爱他，而且就把他更加的让他陷到这种错误里头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在这里头你会发现，认识神的爱不是那么简单的，要想感觉神的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因着主你的话语，我们开始明白，我们真的是要来认识你的爱，我们需要来脱离肉体，不是嘴巴上讲一讲脱离肉体，而是真的愿意真心脱离肉体的生命，让你带领我们，然后当我们来开始脱离的时候，我们渐渐可以像这个孩子认识父亲一样，更明白父亲的心意，也能够更能够体验到父亲是多么的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